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在爱中成长，专心地去寻求智慧，智慧必叫我们能够活在爱中。好，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求主您帮助我们更深的爱您，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追求活在爱中。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爱您，如何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从地里冒出的小蚯蚓呢，忽然话锋一转说，不过我不同意你们的说法，生命在于运动，不在于静止。这可让蜗牛兄弟们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了。
可是乌龟大爷活了这么多年，他的话一定是最有智慧的，我们看他常常都在休息闭目养神，悠哉悠哉，所以似乎他说的生命在于静止更有道理啊。
小蚯蚓不以为然，努力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乌龟大爷这么说，那是因为他走到哪里都自带保护功能啊，有事儿没事儿，他就缩进自己的硬壳里面，天塌下来都不会有事儿，活得够久，当然看起来就很有智慧了。我们不一样啊，你们看看我这只小蚯蚓，如果不努力每天殷勤工作，努力锻炼身体，危险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变成大动物的美食了，成为人类垂钓的诱饵。我如果不够健康，不够努力，常常被拦腰切断的时候，也不可能继续活下来，甚至可以再生变成两条蚯蚓。我呀，每时每刻都在运动着，这是我活着的秘诀。
蜗牛兄弟们听到蚯蚓小弟的话，也感到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听到他能够被拦腰切断以后仍然再生，感觉到太不可思议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乌龟大爷错了，我们应该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听取你的建议。
老三想了想反问道，
我告诉你们的都是金玉良言，是我用生命总结出来的，但乌龟大爷是出了名的智者，而且我相信他老人家从来不骗人，所以呢，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们该怎么选择了，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不同的意见告诉你们，你们怎么选择还是需要自己决定。
小蚯蚓说完就继续钻回泥土中，马不停蹄地赶着干活。
今天必须把这小块土地的泥土统统松一遍，
一边干活还可以在泥土中吃各种肥沃的腐食，吃得饱饱的，长得壮壮的， 又祝福了左邻右舍，何乐而不为呢？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有一点糊涂了？哎呀，小蚯蚓说的好像也特别的对，而乌龟大爷既然不会撒谎，活了这么多年，那他的话语也一定是金玉良言吧？那蜗牛三兄弟究竟该听谁的呢？究竟怎么解释生命在于运动，或者是生命在于静止呢？我们需要何等大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这两句话究竟应该怎么运用呢？没错，亲爱的小朋友们，真正的智慧其实就是运用真理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可是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吗？我们知道要依靠神，要信靠他，但是当事情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该如何去使用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的武器，去对抗撒旦恶者的攻击和搅扰。我们也不知道当罪性来搅扰我们，想让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用真理来成为我们的保护，来帮助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人，对吗？很多时候我们缺乏智慧的表现，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些对的事物，这些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来武装我们自己，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今天箴言书第22章就是里面提到该如何去学会在智慧的道路上面去增长，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的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会看到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是需要不断寻求的，它不是一次的决定，而是长长久久每一天的决定。我们透过每一天在大大小小事情上面去决定，以敬畏神的心来做出谦卑顺服的决定，按照神的心意保守我们自己的生命远离邪恶。而且做父母亲的按照神的心意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么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必定能够越来越多的积累财富，而这个财富呢，就是属灵的财富，就是生命的智慧。只有当我们越来越有智慧，我们才懂得如何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去耐心，想着，哎呀，我曾经做过有智慧的决定，为什么我今天又愚蠢了，又犯错了，又跌倒了呢？正因为我们不懂得依靠耶和华是每一天的生活的决定，所以更需要我们天天的紧紧的去跟随他，跟随耶稣的脚踪。就好像主耶稣所提出来的邀请，也同时是他的一个命令，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寻求智慧是每一天的大大小小事情上的一个决定和持续不断的追求，千万不要因为一次的决定就忘记了我们需要天天的依靠神。也只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够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充满挑战的事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天父帮助我们天天活在您的旨意当中，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您将这个敬畏的心天天的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活在敬畏您的道路当中，能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第22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被父母管教时很难过，但对我们增长智慧有什么好处呢？第二，是不是敬畏上帝就会一帆风顺呢？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敬畏神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增长智慧，靠着主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生。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在全新的一天，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 Rainbow 姐妹来分享她精彩的生命见证。 Rainbow 你好。
你好真儿。
您信主变成了您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彻底翻转的转捩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想知道的就是他对您的婚姻，其实才开始并不是立刻的一个转折，而是因先生被查出来患病了。当他被查出来得癌症的时候，同样我相信您本来的品格，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教养也不会允许您离开他，但是现在又加上了另外一层，就是你先信主了。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在你信主没多久得知先生患病，然后您当时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然后同时呢，先生他对你信主这件事情他的态度是怎样的，然后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经过一个翻转，最后先生在他离世之前他会信主。我知道这是一个可能很长的故事，但您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里面的那一些非常重要的点是怎么发生的。
好，其实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您问了啊，我觉得还是先说一下，就是您说我的婚姻是不是导致我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的确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往左边看离婚这条路走不通，是吧、孩子啊各方面我觉得走不通，而且我相信离婚以后以我先生的那种特别偏执的性格的话，他可能也许我都会见不到孩子，或者说是他把孩子给到我的话，可能他就不会来沾边了，这两件事情都不是我能够接受的。那如果不选择离婚，我们继续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那种气氛我觉得孩子也是毁掉了。所以就是左右没有路走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向上看。那刚好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讲福音，我记得我当时就是非常无奈的说，好吧好吧，既然你说的那个神他真的那么好那么有力量，我说那他要是能救我的儿子，那我可以考虑我去信他。这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松动的那一瞬间。在这就是都做过，看心理医生，读哲学的书，甚至去信佛教，一直就是找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这种出路。所以当时好像这个朋友介绍这个福音给我，我说好，那我试试看。就是在这种试试看的这种心情下面，我信了主。当然我信主以后，我很快我也经历到了神的一些非常真的无可言喻的那些神的作为，我真的相信这个神是真实的。
是。
那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就是先生知道我信主以后是什么反应呢？我是2011年底 绝志祷告，我儿子那天也跟我一起信了。那当我先生知道我们两个人都信主的时候，他的表情是很奇怪的，
嗯，
他是很奇怪的。
您是怎么通知他？你就是回到家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信主了吗？
大概是这样吧，就是聊的时候就说，但是他就非常的奇怪的一种表情，而且呢他
觉得很不屑是吗？
他觉得你又搞什么神神叨叨的事情，而且那他也自己去看一些书啊，自己去看什么，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觉得有点麻烦，他可能有点不妙，大概是这样子的。但他你也知道他也左右不了我什么，到儿子整天捧着圣经看，他很火，他觉得你不好好学习等等等等。确实那个时候发生，加上我当时很积极的想跟他传福音，所以讲什么东西他会觉得哎呦你好像一天之内你就成了圣人了，你就在这给我指指点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嗯，
就这开始的状态。
所以才开始的时候您因为信主然后太快乐太喜乐，然后又并不知道说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是怎样，所以你就凭着您的一腔的热情，然后加上您的性格是这样的，我相信可能是有什么就憋不住的，所以你这样讲出来反而就是说给他来了一个反作用力是吗？
对啊，其实当时他就会说哦，你的上帝那么好，那你叫他给我放五斤油五斤米放到我们家桌上，我就会去信，就他就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我对于基督教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神他的属性，就是我并没有理性的理论的什么，
还没有真的知道，
非常兴奋，我觉得哦，我找到出路了，我如何如何，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心去跟他传。雪上加霜的所谓的啊，雪上加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012年的5月份我受洗，在我受洗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传福音，我们就又争起来了，他就非常决绝地跟我说，他说你什么时候受洗我什么时候就跟你离婚。我说你为什么呀？他说那个时候你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了，意思就是那我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你，就是不回头了，意思就是说就入真正入了门了。你看这是他的态度，但是我依然受洗了，是受洗那天一个家里人都不在，就我自己一个人。我5月份受洗，6月份的时候他有一天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得知他患肿瘤肺癌，所以非常直接的联系他，就是说你信了个什么就搞得我
给我诅咒，
嗯，
对，他说你把家里搞得这么乌烟瘴气的，信了个啥，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这个就是，当然他也没有特别明说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就赶紧去找医院啊找医生等等等等，但是我能知道他是很烦这个事情，
非常的反感，但是心里面也有一些恐惧，因为他并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心里面对他来讲这位上帝跟所有其他那些偶像那些神明一样的，最好是敬而远之的这种状态，但是没想到你把他请进家了，所以他就能够把那些自己心里面的恐惧或者是不清楚不了解可能正好就宣泄在您的身上，对不对？那当时当他查出来之后，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我已经信主了，为什么突然家庭当中会有这么大的变故，你有没有曾经去询问过上帝说怎么回事？
当然心里面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有点打鼓，当然你知道我信主到受洗这中间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嘛，所以在这当中我一定是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自己啊传道人我们也都在为我先生祷告。当我得知他得病的消息，我给一个弟兄他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你知道吗？他当时的回答是很吓人的，他说王姐恭喜你啊，神动工了，神我们祷告神动工了。到了第一个基督徒的反应，但是他这句话我认同，虽然我不知道后面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哦，真的神听我们的祷告，也许要借着这个事情要对我先生有些什么样的推动。
不过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正好借着节目这个平台，我们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把这样的话 在别人的苦难上面拿出来说，因为这的的确确哪怕是有神的作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是以哀哭的人同哭的。你哪有就是当别人查出癌症的时候你说恭喜你神动工了，我认为这叫做不疼不痒的这种话，就好像我们常把这种感谢神啊赞美主挂在嘴边的时候，当别人分享他生命当中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来去感谢神和赞美主，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基督徒才会这样说，所以我们也正好借着这个平台提醒。
对，非常同意你的这个提醒啊，只是当时那位弟兄可能也跟我比较熟吧，他也知道我们真是特别不希望我先生信主，所以他的意思可能他并不是说哦这个事儿是刚好，他只是说哦你看神听我们祷告，神有动作了，神已经开始他的工作了，他大概表达这样的意思。所以先生生病以后没过多久，我们就赶紧就开始约手术约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忙前忙后的，我也请了两个月的假去找医生陪他做手术。第一次手术就是切掉了1/3的肺，然后接下来就是化疗，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在
陪伴他
照顾他。其实挑战最大的并不在于这种辛苦和忙碌，挑战最大的在于很快他和他的亲属啊，他的家族那边的人，很快我就听到了一种态度，就是大家马上就把眼光盯在了我们家的这个房产
上
面。对，然后就会有人动员我说把房子卖了，当然他不会说直接的原因，就说啊你这个房子风水不好等等等等卖掉它。但是我知道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我当时
是为了要赶快把财产分开，然后加上因为他前面他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呢就希望不要到时候变成你一个人独吞他的这个财产，是这个
主要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我们不是有这样一个孩子的话，我们的家庭结构就完全就是可能不至于会这样子啊。但是就是说他那一方面的家人就很快想到这一点，其实他们说的时候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比较简单，就是我的家庭背景里面好像不会有人来在这个时候来想这些东西，所以我也
就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心凉，非常的伤心。
对，因为很快我先生就跟我提出来房子要，
他提出来不是他的家人，
他家人会有很多说法了，但是我先生也会来，其实他就是刚刚病好了大概没多久他就跟我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就当时家里有两套房子，大概就是说要把一套房子要直接就是过到他的那个大儿子的名下等等等等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当时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委屈，我觉得我这还在全力以赴给你治病呢，而且未来你这个病要怎么样，经济上面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说你就提这个东西我挺心寒的。再一个我觉得我对你的儿子挺好的，大家都有目共睹，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这种不信任好，要这种防范，让我也觉得挺心寒的。
能够这么说，就是在患病在你们遭遇突然变故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反映出来你们过往婚姻当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两个人的信任非常的薄，然后彼此之间的这种合一是由于患病之后让你不得不陪伴他，但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在此之前你们的婚姻里面已经有许许多多这些状态，只是没有需要说的这么明白摆到这个台面上这么来说，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这样说吧，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信主以后，我从心态上面我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你要说照顾他并不是出于义务，其实这前面其实真的是在这之前的那个半年，其实神对我是有更新的，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的细的故事，就是我从对他的这种不屑也好就是不认同也好，其实神在这之前已经更新我的心，就是我对这个先生其实是开始是接受了。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从我的心的改变到他能够感知到我的这个改变，这个是有过程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他并没有感知到我的内心有什么改变哈，才会有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接下来的发生。当然怎么讲，生命的改变它不是一天达到一个地步的啊，它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才真的是我的生命，就是借着我现在生病这么多年，一件一件事情怎么解决，一件一件事情真的是在中间熬练出来，我也看到神作为，我才会说走到最后的那个结果。
是，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其实在之前，在所有的这个预备也好，铺路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其实真正的是神不单单要来转变你们两个，你先生去挽救他，其实我想是对你的生命重整之后，最后他才看到了，是吗？
对，我觉得特别就是在我们在财产的这个纷争这件事情上面啊，当然就是说对他的这个生病的照顾是他是认为的确是没有话说的，我是竭尽全力在照顾他，但是先生的性情就是那样，他就盯一个点，他觉得这个点你没有达到，你做其他东西我认为都不是实质性的，你没有舍掉这个东西的话，你其他东西我都不算数，大概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就在房子这个事情上面，当然我是很长时间我是不同意他的方案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就是不公平，你的整个的这个划分的方法我认同你可以去做划分，但是你没有考虑到整个家庭面还有其他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儿子，还有我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你自己要看病要怎么样，你就把这一块切出去，那我剩下的这些东西我玩不转，我的意思就是我就根本玩不转，所以我不同意。就两个人就是他也生病，然后他又一边为这个事情也怄气，我呢就还是也还是想不通，非常的纠结吧，非常的苦。那我的朋友们又很替我打抱不平，就说哇你做得这么好，这个时候他要这样子等等的，就觉得他真的是不好怎么说。
我想这是和我们在这个世上其实不信主的人，包括已经信神的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关，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价值观、安全感和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生命追求的一个 anchor 吧，就是一个锚。所以呢，在他在生命最软弱的时候，他最看不到前面方向的时候，他相信说他的小儿子还有你在照顾，但是他的大儿子他就是要为他自己。我想这是他反映出来的很多全部都混在一起的 mix 在一起的这种 feeling。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们 Rainbow 姐妹的精彩人生会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持续不断的来分享她的生命。我们也特别的渴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应，在 Rainbow 姐妹的生命当中你看到了你自己生命当中一些需要改变需要被神触摸的地方，都欢迎您来信让我们知道。我是林真儿，
我是 Rainbow，
再会，拜拜，
再见，拜拜。
你自欢欢代替灰尘，醒了天佑。